听第二集。藏在石洞中的小金猫，见夜色越来越浓，仍不见妈妈的踪影，急得哭了起来：“
妈妈，妈妈，妈妈！”
小金猫爬出了山洞，呼喊着，可任它怎么喊，山谷里除了北风那凄厉的吼叫声，别的什么声音也没有。小金猫爬上了一棵松树，向四周看了看，寂静的大山像一条条大蟒交叉盘绕，黑黝黝的石头像一只只凶猛的野兽蹲伏在山头透口。小金猫睁圆了大眼睛，在黑暗中仔细地观察着，寻找着，可任它怎么找，却始终瞧不见妈妈的身影。它急得又哭了起来，哭的是那样的伤心，连在树洞里睡觉的小松鼠都被它的哭声给惊醒了。小松鼠忙穿好了皮袄，拿出最好的野果子，走出了洞门，来到了小金猫的身边。可是任小松鼠怎么哄它，小金猫还是哭个不停。小松鼠只好一边帮小金猫擦着眼泪，一边说：“
这样吧，你先待在这儿，我去找找这树林里的朋友们，问一问你妈妈究竟到哪儿去了啊。”
小金猫听了方才点了点头，止住了哭声。一会儿的功夫，小松鼠就回来了。他告诉小金猫：“
小金猫，今天下午有个骑着独轮飞车的歪嘴猫在前面的小桥边上追上了你妈妈，他用小手枪把你的妈妈打倒以后就跑了。”“
什么？把我妈妈打倒了？”“
哎，小金猫，你先别哭，听说不久又来了一个骑摩托车的女大夫，他发现了你妈妈，并帮你妈妈把伤口包扎好，然后用一个提包把你的妈妈给装走了。”“
啊，那他把我的妈妈带到哪儿去了呀？”“
这我就不清楚了，只听说那个女大夫骑着摩托车，沿着河对岸的那条小路啊，向东南方向去了。”“
嗯，东南方向有城市吗？”“
有。”
小松鼠说着，拉起小金猫上了山顶，指着远方的一件光亮说：“
看，那个地方就是。”
小金猫听了，不顾小松鼠的一再挽留，向着那个发光的远方跑去。一路上，它不怕天黑路险，不怕寒风刺骨，不怕荆棘扎脚，不怕猛兽伤身。心里头啊，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赶快找到妈妈。小金猫跑啊跑啊，它忘记了饿，忘记了渴，终于在天亮前赶到了这座小城。小城里，巷连着巷，道连着道。此刻的小金猫，虽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却分不清东南西北。小金猫沿着一条小巷朝前走着，一时向左转，一时向右拐，好像捉迷藏似的，转来转去，老是看不见尽头。直到东方发白，小金猫才走出了这条小巷，来到一个八角形的广场上。小金猫在广场边上站了一会儿，看见一个白胡子老头慢慢地走过来，他赶紧上前施礼：“
老伯伯您好。”“
啊，猫仔啊，你有事吗？”“
嗯，我妈妈被坏蛋打伤了，而后被一个女大夫救起来，听说那个女大夫就住在这个城里。”“
那个女大夫她叫什么名字呀？”“
嗯，我不知道。”“
哎，猫仔啊，这个城市人多着呢，你不知道他的姓名，到哪里去找呢？我看啊，你不如先到我家住下，以后 慢慢再打听吧。
不不，我一定要找到妈妈，一定要找到妈妈。
小金猫告别了白胡子老头，穿过了广场，沿着一条宽阔的马路走过去。他一边吃着鸡蛋，一边想着白胡子老头的话，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在这么大的一个城市里，怎么能找到那个不知姓名、不知地址、又没有见过面的女大夫呢？再说，那个女大夫还不一定就住在这个城里呢。想到这儿，小金猫失望地叹了口气，后悔刚才没跟白胡子老头去。他想回头去找那个白胡子老头，可转身一看，那个白胡子老头已经早不见了。小金猫呆立在那儿，心中真不知道如何是好。这时候，一阵海风将一股浓烈的香味送进了小金猫的鼻孔。他向前一看，原来前面有一家饭店，喷香的油条、烧饼摆在窗口。小金猫顿感嘴中馋涎欲滴，它伸出舌头，不住地舔着嘴唇。于是，它悄悄地走进饭店里，钻到了餐桌下面寻找食物。小金猫找到了一块骨头，可它啃了半天，不但连米粒大的一丁点的肉都没尝着，反而把牙齿给硌疼了。嘴唇上还被磨出了一个大泡，小金猫把那个骨头一下就给扔了。这时候，一只身穿白鹅绒皮袄、脖子上系着黑蝴蝶领结的小猫，正朝小金猫大笑。小金猫抬眼望去，只见这只小白猫正坐在桌角上。他一只手拿着香肠，一只手拿着炸鱼头，轻轻地摆着尾巴，眼中发出七分的得意，三分的轻蔑的光芒。正在这个时候，有个大肚子用筷子夹起了一个肉包，送到了他的嘴前。可是小白猫没有吃，对着小金猫歪了歪嘴，轻声地说，来吧。此刻的小金猫正在猜想着这只小白猫的身份，估摸着它和大肚子的关系，因此它对小白猫的话根本没听到。小白猫见小金猫没动，便把一截的香肠扔到了小金猫的跟前。小金猫犹豫了一下，慢吞吞地伸出了一只前爪去抓那截香肠。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大肚子突然伸出一只脚，狠狠地踩住了小金猫的爪子。哎呀，哎呀！小金猫拼命地叫着，可那个大肚子不但没有放松，反而伸出了另一只肥胖的手，提着小金猫的尾巴，把它狠狠地摔在了水泥地板上，然后又用力地把小金猫踢出了门外，随即还发出了一阵得意的狂笑。那只小白猫也高兴地摆着尾巴，跟着大肚子一起狂笑。躺在地上的小金猫听着他俩的笑声，心中陡然升起一团怒火。这时候，他明白，小白猫是在嘲弄自己。小金猫忍着剧痛，挣扎着站了起来，握起了前爪，又向饭店门口冲去。此刻，小金猫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小白猫欺骗了我，侮辱了我，我要找他算账。可是还没等他的脚迈进店门，就被店老板发现了。店老板骂道，
你这只该死的偷嘴猫，
昨天晚上偷了我一截香肠，还有一条咸鱼，今天你又来了。
说着抄起了一只方凳向小金猫扔了过去，小金猫一看不好，掉头就跑。可怜的小金猫又惊又吓又冷又饿，跑了不多远就晕倒。当小金猫醒过来的时候，它已经躺在了一位老兽医家中的床上。事情是这样的，小金猫晕倒以后，幸亏一位老兽医从那路过，他见小金猫还没有断气，就把它抱回了自己家进行抢救。小金猫十分感激老兽医的救命之恩，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来报答他。白天他默默地为老兽医扫地擦桌子，夜里呢，他暗暗地为老兽医护家捉老鼠防野猫。老兽医要是闷了，他为他跳舞逗乐；老兽医要是冷了，小金猫为他暖手暖脚。每逢晚饭以后，小金猫总要依偎在老兽医的怀中，为他慢慢地梳理着胡须，一边梳一边还低声地数着，
嗯，一根两根，呵呵，三根，嘿嘿。
一天深夜，风刮得特别特别的紧，雪也下得特别特别的大，天气呢也特别特别的冷。被窝里，老兽医搂着小金猫，慢慢地进入了梦乡。可躺在老兽医怀中的小金猫却怎么也睡不着，他望着老兽医慈祥的面孔，自言自语地说，
老兽医比亲爷爷还亲呢。是的，老兽医不仅救了我的命，而且还教我学习，给我讲故事，使我懂得了天究竟有多高，天上的星星究竟有多少，地究竟有多大，海究竟有多深，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有哪些国家，哪些民族，在这个地球上究竟有多少动物。
小金猫想了很多很多事情，越想越睡不着，越睡不着就越想。突然它像发现了什么似的坐了起来，
险些忘记了，明天是老兽医60大寿啊。
小金猫想自己应该为老兽医去备一份生日礼物，可又一想，口袋里没有一分钱呢，到哪儿才能弄来礼物呢？小金猫为难地叹了口气，它不住地抓耳挠腮，想着解决的办法。桌上的一只闹钟滴答滴答滴答地响着，
有了。
小金猫想起了昨天下午在窗台上玩耍的时候，见前楼三层一家阳台上吊着一块腊肉，于是他心里想，
趁着夜深人静去把那块肉拿来，明天当做寿礼送给老兽医，让他老人家高兴高兴。
小金猫不声不响地钻出了热被窝，悄悄地出了门，来到了前楼，沿着一根下水管攀爬到那个吊着腊肉的窗口，咬断了那根系肉的绳索，噗的一声，腊肉掉下楼去了。接着小金猫又顺着那根下水管轻轻地滑到了地上，叼起那块腊肉赶紧往家跑。第二天早饭以后， 老兽医对小金猫说：“
今天呢是我的生日，等会儿我去买点肉，打点酒。今天晚上咱们俩好好的乐一乐。”
小金猫听了，忙钻到床底下，把那块腊肉拉了出来，放到了桌上。
哼，老爷爷，这块肉就是我给您准备的寿礼。
小金猫，你是从哪儿弄来的这块腊肉啊？
这是我从路上捡来的。
从路上捡来的？
嗯。
哼，谁会把这块已经风干的腊肉扔到路上啊？
嗯。
说，你究竟是从哪儿弄来的？老实说，不能说谎。
小金猫低着头，见老兽医一副严肃而认真的样子，不得不结结巴巴地说出了实情。
小金猫啊，随便拿人家的东西可不好啊。
嗯，可今天是您的60大寿，我想给您送点寿礼，可是我没有钱，所以我就拿了这块肉。
好了好了，好孩子，不哭了啊。你的心意啊是好的，但不能因为没有钱就去拿别人的东西啊。以后啊，千万要记住这一点。
嗯，从今以后我保证再不拿别人的东西了。
好，那咱们现在啊就去把肉还给人家。
嗯。
小金猫答应着，然后领着老兽医出了家门。第二天上午，小金猫正在给老兽医挠痒痒，有个农民来找老兽医，进门就说：“
哎呀，老兽医，我家的一条水牛病了，请您赶快去看看吧。”
老兽医听了，二话没说，提起药箱就走。走到门口，他对小金猫说：“
哎，在家关好门，千万别出来啊。”“
嗯，您放心去吧，我一定把家看好。”
老兽医走了以后，小金猫把门紧紧的关上了。拿出了老兽医的小提琴，按照老兽医教的方法慢慢的拉了起来。正当小金猫拉得起劲儿的时候，听见门外有人在敲门。
嗯，你找谁呀？
我找老兽医。
嗯，他给人家的牛治病去了。
啊，我是老兽医的朋友，他来让我取一本药书。
哦，好，又来了。
小金猫说着就把门开开了。敲门的是一个头戴鸭舌帽，眼睛上戴着墨镜，嘴上戴着口罩，身穿风衣的矮个子。他进了屋以后，忙转过身来，赶紧把门锁上了，然后像寻找什么似的在屋里转了一圈又一圈。
哎，我听说老兽医积攒了不少银元，你知道放在哪儿吗？
嗯，你不是说来取药书的吗？
我现在问的是银元放在哪儿。
我不知道啊。
你不说，嘿，那我自己来找。
哎，你
要是叫唤我就要你的命。
哎，你
矮个子说着就在房间里翻箱倒柜的找了起来。终于他在一个墙角的地洞里找到了一大罐子的银元。正当他准备打开罐子的时候，小金猫突然说：“
爷爷，快来抓小偷啊！”
这矮个子一听忙窜了过来，挥起了木棍朝着小金猫打去。小金猫惨叫了一声，倒在了地上。那个矮个子赶忙打开了罐子，把银元装进了一个布袋里。这时候，一个透过窗户射进来的阳光照在了小金猫的身上。阳光下，小金猫浑身闪着金灿灿的光。正欲夺门逃走的矮子被小金猫的皮毛给吸引住了， 他想，
哎，这只猫的皮毛不错，要是把它剥下来卖给皮货商，那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他想着，抓起了小金猫的两条腿，把它装进了口袋里，带上了屋门，朝黑海城逃去。